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吴亚军和潘石屹应该很闹心，他们和其他中国富豪从2026年起遇到了一个麻烦。我们先从吴亚军说起，他是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龙湖集团的创始人。2010年至2012年，吴亚军那是大大的有名，他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国女首富。闹心的起因是吴亚军在2008年的一个决定，他把龙湖地产的大部分股权装进了一个开曼群岛的离岸信托，然后龙湖地产2009年在香港上市。当时吴亚军想得很明白，如果自己以后和丈夫蔡奎分开，那么这笔股权就不会当成夫妻共有的财产来分割，公司要真出了什么事儿啊，这笔钱也追不到自己头上，财产放在海外信托，分红留在海外，在国内也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4年之后，他真的跟蔡奎离婚了。外界本来以为会上演一场血雨腥风的股权大战，结果是风平浪静，因为股权早就不在他个人名下了。这套操作在中国的富豪圈里面被封神啊，被称之为财富保全的教科书式案例，讲了快20年。但是吴亚军大概没有想到，不到20年后，同一个信托却成了另外一份账单。2026年7月24日，中国财政部发出了第21号公告，不到3000字的文件当天生效。依据这份文件，富人们从来没有交过税的离岸家族信托里的股权增值要一次性按 20% 补交。那市场估算，吴亚军应该补交的数字大约在30亿元到55亿元人民币之间，这回他该哭了。当然，吴亚军不是唯一中招的。过去20年间，只要是在中国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家，不管你是搞房地产开发的，还是搞互联网的，只要你的生意做到了海外上市这一步，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那就是一家开曼群岛公司加小国护照，再加一个装满了百亿股权的家族离岸信托。这三样东西堪称是中国富豪的三件套啊。这三件套各司其职，外国护照是保证你随时都能够走，离岸家族信托是保障财产的安全，是人润财也润啊。当然，这三件套现在都不太灵光了，我们今天重点来说信托这个保险箱。长期以来，中国的富豪圈流行着一个神话，不管国内的环境多凶险，只要你把资产放进了离岸信托，这笔钱就算进了保险箱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从2026年7月24日这一天起，这个神话被击碎了。这并不是针对某几个富豪的定点清算，而是中国的财富版图这几十年来最冷酷也是意义最深远的一次规则重写。那么中共政府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候出手呢？以及富豪们过往的安全退路是不是从此被彻底堵死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路拆解。要搞清楚这次新规为什么是致命一击，我们先要搞清楚过去离岸信托是怎么替富豪们挡刀的。先要说什么叫做离岸啊，说白了就是你把自己公司的主体和资产注册在你本人生活经营和纳税以外的地方，通常是像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还有泽西岛这些地方。那这种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法律环境对于财主们是非常的友好，像公司税、遗产税还有资本利得税，要不然就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要不然就是干脆为零。离岸信托就是把离岸这个壳套在了信托这个工具外面，你的资产在离岸地，你的受托人也在离岸地，这整个架构都远离你本人所生活的司法管辖区之外。听起来是很玄乎啊，其实拆开来看，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古老的法律游戏，就是把所有权和受益权这两件事情剥离开，各顾各。正常情况下，一笔财产是谁的就归谁支配，谁就为他负责，但是信托这个工具就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委托人也就是你把财产所谓送给一个受托人，通常这个受托人是一个专业的信托公司，那法律上讲完成这一步以后，这笔财产就不再归委托人所有了，而是归受托人支配。委托人通常只保留一个身份，就是受益人，也就是按照信托契约规定定期拿到收益的那个人。当然受益人也不一定是委托人本人，也可以是他指定的某个人，比如他的子女。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把你的钱所谓送给别人反而是最安全的做法，恰恰就是这个送的动作打造了最安全的防护网。 你想想看啊，这笔财产既然已经不在你名下了，那么你以后跟配偶离婚的时候，自然就分不到这笔钱。同样的道理，财产不在你公司名下了，万一哪天你的公司被人追债，被债主向法院申请冻结的时候，也一样牵连不到他。更绝的是，这笔财产它压根就不在中国，它待在开曼群岛或者某个离岸地，适用的是当地的信托法律。中国的法院就算判决下来了，想要强制执行也是鞭长莫及。咱们影片开头提到的吴亚军，正因为他把公司的股权放进了离岸信托这个架构里，他后来和丈夫离婚的时候，对龙湖公司的控制权才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这个案例是后来被写进了无数的财富管理教材和讲座当中，被当成了这个离岸信托就等于终极防火墙的最强广告。但是这一套防火墙真正让中国富豪们安心的，其实并不在于它能够防得住配偶劈腿或者是债主追债，它对于中国富豪的最大价值是因为过去中国的税务部门摸不着它。这里得先点破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政府过去并不是不知道这笔钱待在海外，因为中国早在2015年就加入了 CRS， 也就是共同申报准则，它是一套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自动交换机制。这套机制能够让中国的税务部门能够拿到中国的税务居民在海外金融账户的资讯。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知不知道，而在于管不管得到，以及最关键的是想不想管。只要这笔钱待在海外的信托不动，它不会回中国国内，那么按照中国过去的税法，政府就找不到一个交税的时间点对它下手。对于中国富豪们来讲呢，就等于是领到了一张无限期的免税通行证，钱待在海外让它滚着，投资增值，你什么都不用交，至于什么时候想拿，想拿的时候再说。而2026年7月24日中国财政部的这份公告，它最狠的地方就是在于把时间无限期这个窗口给焊死了，你钻不着它的空子了。它不再等你把钱汇回国内才算数才开始征税，而是把纳税的关卡迁移到了信托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你把股权房产这些财产装入信托的那一刻起，税务机关就认定这是一次需要缴税的财产转让行为，就是按照你把财产装入信托那个时刻的市场价值减去这笔财产最初的成本，那么中间这个差额你就要按照财产转让所得交 20% 的个人所得税。这是征税的第一个关卡啊。在这个信托的存续期内，如果产生了收益，要不要交税呢？那就得看情况了。如果你放在信托里的钱是买的股票，在股票没有卖出的情况下有溢价，那叫做浮盈，它是没有变现的收入，所以是不需要交税的。但是如果这个股票产生了现金分红和股息，那么你还是得按照 20% 的税率向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第二道关卡。当然等到最后信托解散，这个账户里的余额分到你手上的时候，还有第三道关卡在清算你，等着你交税呢。换句话说，过去中国富豪里心里的那套逻辑，认为钱只要放在信托里没动，就等于没有发生啊。那这套逻辑是行不通了。从2026年7月24日起被连根拔起，你一分钱都还没拿呢，甚至你永远不打算把这个信托账户里的股权变现。但是现在税务机关已经盯上你了，已经认定你转让了，那 20% 的税款你是跑不掉的。这已经不是说在你收割果实的时候再来分一杯羹，而是连果子都还没有摘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分了。好，我们再来讲潘石屹和张欣夫妻两个人的故事。2005年夫妇两人在守候中国即将在香港上市前夕，做了一件被当时很多人看来是神来之笔的操作。潘石屹把自己名下的股权全部无偿转让给了美国籍的太太张欣，11天之后张欣又把几乎全部股权加起来高达 94.87%，一股脑的都装进了一个在开曼群岛的家族信托里。潘石屹本人从这一刻起从公司的股权里彻底消失了，他甚至自嘲是无产阶级，是净身出户了。这手操作在当时被奉为经典，甚至被另外一位企业家曹德旺称之为这夫妻俩鬼精鬼精的。 20年过去了，守候中国的分红还有资产的增值是源源不断的在开曼群岛的信托账户里滚存着，在境内是零申报啊，是一分钱的税都没有交。当年张欣特意保存了美国国籍和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这步棋在过去20年来看来是天衣无缝，反正他不是中国的税务居民，那么这笔钱在法律意义上和中国的税务系统是没有瓜葛的。但是2026年的这份公告把这条路也给堵死了。公告里说，哪怕是拿到了外国国籍的人，或者是取得了境外长期居留权、永久居留权的个人，只要你的主要经济利益来源仍然在中国境内，那么一样可以被视作是有住所的居民个人。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你护照换了都不算，只要你的公司、你的主要收入以及你的核心资产在中国，那么在税务上你就被认为是中国居民。守候张欣的确是美国护照，可是守候中国这家公司，它的核心资产和主要收入来源，过去20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呀。这下可好，他这本美国护照过去被当作免税金牌，而现在却成了税务部门的重点清查对象。有媒体估算，潘石屹一家这次要补交的税款是在20亿元到30亿元人民币之间，加上其他潜在收益和滞纳金，有的人甚至估计潘石屹要补交70亿元。
What?、
啊、他们家也该哭了。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夫妇也是拿到了新加坡国籍，可是和潘石屹夫妇一样，他们的核心资产和主要收入也是来自于中国境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最终还是会被认定为中国的税务居民。那么过去那张被无数人视为保命符的外国护照还有没有用呢？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用处的，但是最多也就是一张机票而已，而不是一张免税通行证了。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想啊，美国早在2010年起就这么干了呀，啊，就开始推行那个 FATCA 法案，俗称肥卡法案，逼着全球的金融机构交出美国人在海外的资产信息。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个 CRS 全球税务信息交换系统，参与的国家也超过100个了。那么中国这么做应该也是循国际惯例啊，没啥可非议的吧。关键是在于各国的收网方式不一样，像美国和欧盟收网的方式是先立法公告，然后留出几年时间的缓冲期，让纳税人有时间调整。而且你事后追税有争议吧，通常纳税人也可以上法院跟本国的税务机关打官司。而中国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公告当天就生效，直接追溯到2023年，中间没有任何缓冲期。也就是说，富人躲不掉的确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但是怎么抓，抓得有多急，你被追税有没有申辩的空间，有没有救济的渠道，中国和别的国家仍然是不一样的。这对于身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的华人朋友来讲，同样是个提醒。这个财富避税的黄金时代的确在全球落幕了，但是这个落幕的方式，它可能决定了你手上还有多少选择权。信托不是避风港这个事儿，其实早有前兆了。在恒大暴雷之前，许家印就在美国的特拉华州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设立了一笔价值23亿美元的离岸家族信托，结果恒大一倒，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决就直接把这个美国信托也一起划进了清盘接管的范围。所以在法院眼中，信托这道防火墙并不是不可穿透的。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发生在娃哈哈的宗馥莉身上。他老爹宗庆后在2024年2月啊去世之前，是原计划为三个非婚生的子女每个人设立一笔7亿美元的不动本信托，加起来是21亿美元。可惜的是，还没等这个手续走完，老宗就去世了。那这21亿美元就没有完成信托的正式设立，其中的18亿美元目前法律上是挂在一家离岸公司的名下，这家公司叫做建浩创投，公司的唯一股东还有董事都是宗馥莉，也就是说这笔钱在法律意义上连一个正式的信托都还算不上。于是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啊，就和宗馥莉打起了官司，争的正是这笔钱应该怎么定性，到底是应该归宗馥莉支配呢，还是按照老爸的遗愿走完信托的流程。那么在打官司期间，这笔钱就先冻结着，官司从2024年一直打到了2026年。就在这个税务公告发布的三天前，2026年7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刚刚驳回了宗馥莉的上诉申请，继续维持这18亿美元处于被冻结的状态。 讲这个案子是因为他倒霉催的刚好撞上了财政部第21号公告里最凶险的一条规定，就是不管这个信托有没有正式完成设立，只要你财产进入了离岸这个架构，就有可能触发税务义务。而且公告还明确讲，哪怕个人是通过别人或者是其他组织转移财产，但是最后啊，只要这个财产实际上仍然是由你控制的，那么一样视同是你这个人把财产装入了离岸架构。那这个事儿对宗馥莉也就意味着，他过去主张信托还没有成立，所以啊，这18亿美元仍然是我公司的钱。那这条主张过去在民事诉讼范围当中仍然有争辩的空间，但是现在放在税务机关眼里，你这个信托有没有成立根本就不是关键了，重点是谁在控制。如果香港高等法院最后认定这个信托无效，那这18亿美元就要全部算作宗馥莉个人没有完税的收入，补交个人所得税。要交多少呢？粗略估计啊，至少是24亿元人民币。那你说这个钱干脆给了弟弟妹妹不就得了吗？还维持了一个家庭的和谐，打得跟个乌眼鸡一样，结果这么多钱后来还是给了政府。那这个案子的法律意义是在于，连信托他的身份都还没有炒出结果呢，新规已经先一步把税务责任给确定了。所以这三个故事摆在一起，就说明了同一件事情，这个离岸信托它从来不是童话里那个固若金汤的城堡，只是刚好这20年来没有人去打开它的大门。那这扇门背后到底藏了多大一笔财富呢？早在2023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存在离岸信托里的钱就高达2000亿美元，大约折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时间又过去了几年，根据市场机构最新的测算，这个价值到2026年大概是落在 2.3 万亿元到 2.7 万亿之间。俗话说，时代的尘埃落到个人头上那就是一座大山，落到富豪头上也是差不多。那具体到每个富豪是怎样一个量级呢？先打一个预防针啊，接下来要谈到的估算是来自于市场机构和媒体的估计，并不是税务机构最后核准的那个要缴税的数字，那么大伙听个大概就好。拼多多的黄峥和小米的雷军，他们两个人放到信托里的财产要补交的税呢，估计是各自在500亿元人民币的量级。哇哦！龙湖的吴亚军，也就是我们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一位，他算下来大约要补交30亿到55亿元的税，潘石屹夫妇也是相接近的量级。而且请注意啊，这只是把财产装入信托环节要交的第一道税的关卡，后面还有存续和终止两道关卡都还没有算进去呢。那问题又来了，富人们有这么隐蔽的财产架构，那中国的税务部门是怎么把那个需要补缴的税额给算出来的呢？除了要依据前面讲的那个 CRS 国际税务联网系统，同时还搭配上了中国国内一直在不断升级的金税四级系统，中国政府在追税这个事情上是下了狠功夫的。总之呢，就是能够把你的个人收入、股权变动还有海外账户的信息全部拉到同一张数据大网上做比对，那么过去那种境内外信息差所带来的安全感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抹平了。真正让人感觉到收网收得特别紧的那个动作，是听起来人性化，但其实是最后通牒的那个窗口期。公告是从2026年7月24日颁布即生效，窗口期呢是到10月21号或者22号。那么在这90天之内，只要你主动申报补交2023年以来所欠交的税款，那就可以不收滞纳金。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窗口期，等待你的就是每天1/5的滞纳金，折合年化是达到了 18.25%。 金额大的还可能面临着最多5倍的罚款，而且追溯年限可以无限延伸，理论上可以一直倒查回2023年以前都没有问题。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富豪，看到自己的钱只要被放进了离岸信托这个架构，你就得交 20% 的税，请问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这里呢又得补充一个信息啊，就是信托是分为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两种。可撤销信托呢，就是委托人保留随时可以撤销把钱收回来的权利，说白了呢就是你随时可以反悔。那么在法律上呢，就视作这种信托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所以这种信托是躲不过债主和法院的，是一告一个准儿的。另外一种信托呢就叫做不可撤销信托，就是委托人一旦把财产装进去，就彻底放弃了这个财产的控制权和撤销权。 也就是真正的不可逆的把这笔钱给了受托人。因为这种放弃是真的，所以他才能够真正撑得起那道防火墙，才能够做到离婚不分以及破产牵连不到。所以呢，过去20年，中国的顶级富豪们清一色的用的都是后一个，是不可撤销信托。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富豪，看到新规说只要把钱装进信托就要交 20% 的税，你的第一反应大概率会是，那我就去做一个不可撤销信托吧，我彻底放弃控制权总可以了吧，毕竟在法律上这笔钱已经不属于我的了，应该算是两清了。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了这个财政部21号公告，你就会发现连这条退路都给你堵死了。因为公告走的是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不管你的信托契约上写的是可撤销还是不可撤销，只要你还掌握着这笔财产的控制权，那么你就仍然被算作是税务居民。不管你是通过担任离岸公司董事的方式，或者私下写一封我的意思你懂的这类意愿书的方式去暗地里遥控，只要啊这笔财产还是你说了算，那么不可撤销信托这个事儿，在税务机关的眼里面就当没有发生过。过去20年，中国富豪们所相信的是规则是有缝隙可钻的，而现在游戏规则变成了只要你的财富是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那么政府随时都可以把手伸过来。这或许才是2026年这场信托风暴所带来最深刻的一课吧。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